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录音享受，因为今天我在家上班，感谢老板，赞叹老板。今天补班日，我们老板让我们在家上班，那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有就是经过这个在家上班那个远距上班的一些训练，所以老板就让我们能够在补班日呢都能够在家上班。那在家上班呢，本人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呢大家知道我靠北前有讲过嘛，我每天通勤大概就要2个小时，所以说呢我如果可以在家上班，我就省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很棒。那我们今天这集要聊什么呢？今天这集我们要聊的关于我们的新兴学子们啊的一个政策要推动了。蔡英文政府呢正式拍板定案了这个私校学杂费的补助哦。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新的制度跟那个补助要上路呢？私立的专校学杂费减免将在今年度2月开始实施，那也就是说这个寒假过完之后的开学就会开始实施了。行政院通过拉近公私立学校学费差距的1+3方案，那预计在112学年度的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的2月开始，会提供超过60万名的私立大专学生每一个学年有 3.5 万元的一个额度，那每学期就是17500的补助，那经济弱势的学生还另外有其他的加码。那只要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学生，在就读私立大专院校的学士班、副学士班，包含二专、五专的学生，都有符合这个资格。那符合资格的这些学生呢，学杂费将自动在注册单上面做减免。那如果减免的额度超过缴交的学费，好，那学杂费低于15000元的话，就会减免到零为止。另外针对这个弱势学生的部分，另外再加码，就是说家庭年所得90万元以下，它有加码的减免。如果说你的家庭年所得是90万元以下的，除了这个前面这个 3.5 万一个学年，另外会再加码1万5千元到2万元这个额度。那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向这个学校去申请这个大专院校弱势学生助学方案，那符合资格的人将于注册单学费减免。那如果说你本身有其他的减免方案啊，比方说有退辅会的、退厨役官兵的就学补助，或者是说军公教等等等等，那就是他是择优请领，学生可以向学校申请更改缴费单，然后再将私立减免的这个补助的方案缴回学校之后呢，再向相关单位申请其他的补助。那听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年纪的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是不是生错时代了？以我自己为例啊，像我自己从 高中我就开始助学贷款，然后一共从高中到大学一共七年都在用助学贷款。那因为我念的是艺术类的学校，所以其实学费都不低，好，看得见的就不低了，看不见的又更高。那我这个七年当中，从高中到大学这七年，我一共贷款金额大概是100多万。那我大学的时候就有开始还高中的这个学贷的利息，只有还利息没有还本金，那一个月大概就是几百块，那一直到退伍后的一年我才开始正式的还款。那我还了将近十年啊，一个人人生有几个十年，我花了十年在还我的助学贷款。那这个当中还经历了我结婚，然后我的第一个孩子来，那也是因为我一退伍就面对这么庞大的债务，所以我并没有在当下还有余力可以选择去追梦，所以我只能跟现实妥协，就开始还款的人生。那很多人会问说，才100万怎么会还十年这么久？那其实这个月缴的金额当时跟银行定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刚退伍的工作的那个收入的状态，就是那个我能负担的金额就是这样。就是但是虽然之后收入逐渐变高，但是我没有随着变高之后去调升这个还款的额度，我就是这样十年的慢慢的习惯的把它还掉这样。那110年呢，6月15号9:03，台湾银行传了讯息说，潘先生您好，你在本行就学贷款的账户已于6月11号正式结清。这封简讯我到现在都还留存，当时真的有一种终于结束了，终于就是我终于还完了。那这不是一个什么多庞大的负债啊，像可能像几千啊或者五六百啊，但缴完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我自己也会去想说，如果当年我没有背负着学贷，然后我一毕业就是我自己赚的钱就能够自己用，所有都能够自己处理，那我是不是会继续义无反顾的去实现我的表演梦？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但这都已经过去了啦。那过程当中，当中也会有一些小埋怨，就觉得为什么一毕业就会有债务啊？然后也会真的很羡慕那些没有学贷的人。可是路是我自己选的嘛？我相信我的父母当时也尽全力给我最好的生活。那只是说学艺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就是没办法，这是我自己选的。那我自己长大还是很谢谢我的父母亲，在我的求学这七年就让我尽情的挥洒青春嘛。那虽然梦想跟现实的残酷让我最后选择就开始还款，但这个七年的学习这个表演的岁月其实是我人生很多很大很多的养分，并且我觉得它值得我一生的怀念了。诶，怎么讲到这里？好啦，我要讲这个政策。那我当时是原民生的身份嘛，所以我每学期也有这个原住民大专院校的奖助学金，我记得大概是3万还是2万多，反正就是太久了，反正就这个金额，那也是不小补，而且门槛也真的很低，就基本上你只要好好上课啦，操性啊，成绩各项好，我记得那时候标准都是最低，大概就60分，就是你只要达标，基本上都可以拿得到这样的一个行政院的原民生的奖助学金，但不无小补啦，对。可是就没有像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嘛，就是学杂费减免，它是直接减免在这个学费单上面。可是这个政策的推行呢，最近也引发了蛮多的热议，就是社群平台 Dcard 就有出现不少的字眼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上面就有写说，私校生不努力读书，凭什么让纳税人帮忙负担学费？考试考不好就该多付钱，等等，引发讨论的声音啊，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化，可是我觉得本来就这样啊，政策的推行就是会有两种不一样的声音嘛，大家也都，我觉得大家就都听听。那这边就分享来自作者这个廖佑宁的这个作者，他有这边有分享几个一些声音这样子哈。正在实习私立医学系的学生 Kevin 就表示，私校补助不会是医学系学生选择学校的关键。应该是说医学系的学费都不便宜， 政府的补助不过是泥牛入海，因此学生不会因此不想去台大或是阳明学系，重点还是在这间学校能不能发展出更好的教育体系跟医疗品质。就读国立屏东大学二年级的 Luna 也认为，私校补助对学生的志愿考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哦。就算政府每年补助私校生，就是每一个学年补助私校生35,000元，私校生需要负担的自学的学费还是高于国立大学的学生。如果前段的私立大学因为这样子排名冲高，我不会感到意外，这或许能够反映出这些办学有氧的大学真正的实力。除此之外， Luna 表示，私校的补助政策可能让后段的国立大学倍感压力，因而促进教学品质。好，那另外还有说到，就是或许这项政策能让学生不被学费等经济问题劝退，可以专注在衡量学校的办学品质，选择真正自己想要的科系。尽管 Luna 肯定政策的利益是良善的，但还是觉得要有更多的限制，让补助款落实到真正的弱势族群身上。我身边不少读私校的朋友家境都算富裕，所以我觉得政策不该是齐头是平等，我们需要的是立足点平等。社会系的学生杰克引用民进党立委范云的说法，并提供一些数据哦。台湾高教的公私立结构仰赖私立大学提供教育资源，比方说美国2019年的公私立学生的比数是69:31，台湾到2021年公私立学校比才调整到34:66。他认为如果私校排名提升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会不会触及到更多需要资源的群众？不少人也认为少子化之下，学生比过去更容易进入前段的国立大学，这样的补助政策是不是在浪费公帑，不会让学生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有人主张台湾真正的教育是大学遍地有，废校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但毕竟社会对大学文凭的信仰很难在一朝一夕间改变。那至于这项被人诟病大撒币讨好年轻人的政策，究竟有没有买到年轻人的欢心呢？我们有待验证。目前就读国立大学的莎莎表示，自己不是私校补助的受益者。他告诉我们说，我在选择候选人时本来就不会关注他有没有推出大傻币的政策，我在乎的是他的政策能否解决问题，并且不会带给国家过多的财务的负担。教育政策的改变向来会牵涉社会各项领域的议题与争议，私校补助政策也是如此。在网络上爬文或实际与同年龄朋友讨论时，不难感受到只要一提到私校补助，大家就会延伸讨论中低收入户、清寒证明效力以及大学教育是不是一个必需品，城乡与经济差距的一连串讨论或是阶级复制等等。但这些自诩努力的这个公立大学生哦，这边就是，我觉得这一段就会有一点针对，但是我念这些不是要针对他们，我只是这个作家他有写一些言论，我觉得也让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这些自诩努力的公立大学学生，无论政策是否推行，都已经拥有国立名校的学历跟头衔。较为轻松的经济负担，甚至是衣食无虑的家庭背景，私校补助政策可能根本不会影响这些人，也不会消灭他们的光环跟权益，但他们会对于剥削感而感到愤怒。就是说前面有人讲到，就是说啊，你不读书，你不好好念书，所以你才去读私校啊，那为什么我们纳税人要为了你们这些不好好读书的人，然后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去补助你们的这些学费呢？所以这里就作者就衍生出这样，就是某些群众，就是他们是国立大学的学生了，就是他们没有被补到会不高兴，但其实 没补到他们，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只是他们就是没有被补助到，所以就是可能作者也针对这个部分有在 说明这样子。那在这就是在网络上引发就是各方的讨论啊。那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啊，确实就读公立学校的就学成本跟私立学校来比，公立当然是比较低。那也许政府想要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说公私立的就读的学子们呢都能在读书的这个成本能够相较平衡嘛，或者说能够达到一个不要落差太大嘛，因为前面有也有提到嘛，就是公私立学校的学生对比，台湾到2021年哦，公立学校是 34, 私立学校是 66, 是34:66。对，这差距是也是还是蛮大，还是蛮多人是念私立学校的啦。那再来就是说文中这个作者有提到，就是说读私校的学生就是都是考不好的学生嘛，就是成绩不要说考不好，就是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才会去读私立学校嘛，应该是这样讲。那有一部分是这样，但也有部分人会不会是因为说我自己本身我所住的地方，我居住的区域并没有所谓的公立学校，那有私立的学校，可是如果我要去读公立的学校，我要负担的成本可能是通勤或者是住宿，甚至可能有人需要跨到外县市，好，那这些都会去增加我就读的一个成本，所以可能考虑这样，那我就读私立。所以不见得每一个学生都是因为考不好，所以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以偏概全啊，就是好学校又有坏学生，坏学校有好学生，就是这种概念，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能以偏概全啊。那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像我当时读我高中念华冈艺校嘛，在阳明山，我一个学期的住宿费就是3万，基本就是3万，其他那些生活可能还要坐车什么那些我们都不算了，我一个学期光住宿就3万。那大学我也是到外县市读书嘛，那这些也都是变相的成本，那这些在学费单都看不到，然后这些东西也都不能就学贷款，所以其实私校生还要在外地念的话是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对，那另外就是也要分享，就是网友阿才科技他有分享，也有分享啊，就是说他说努力念书考上公立学校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学习本来就是学生应该要做的，但有的人开窍的晚，或者是他不擅长考试。那以台湾的大学入学方式来看，要进所谓的好学校，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教育的部分，就是要进好学校，你至少你的国英数三科不能太差，然后总级分也不能太低。所以台湾的教育真的就是它有一个门槛在了，就你们所谓的好学校，你们所谓的公立学校，都一定要在国英数这个部分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才进得去。因为我不是很会念书的学生，所以我就用我才进得去。对，那如果说学生本身家庭状况有比较弱势的情况，那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我要这边我要怎么说，比方说我是一个我不算弱，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补习，很多同学都在补习，对不对？那可能我的家境并没有办法让我再额外再有办法去补习这部分，那是不是我本身的读书的这个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差了，然后课后又没有办法自己教自己，然后也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教育资源，说哦，我们可以去补习班，然后再请老师再教，然后再更了解。对，他的意思可能就在讲这些，就是如果说本身背景就已经是弱势，然后也没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投入之后，是不是就更难考上公立学校？因为你公立学校的那些门槛就是在那里嘛，就是很清楚的。然后我们从教育部的补助学杂费的减免人数也能够看得出来，私校的补助人数是远远高于公立学校，大概是高于可能5倍之多。那这个网友是这个网友，他认为说补助弱势是社会福利的一环，也是社会福利展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因为人生下来不能决定自己的原生家庭，但如果因为弱势影响基本的受教权，那可能就会错过了未来很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等等，那对于这个社会可能是一种遗憾。不过他认为说目前的补助非弱势的家庭学费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他们是按照政府的标准，本来就不算是弱势群体，可以把补助的经费用在台湾更需要加强培养的领域，毕竟台湾的资源有限，集中火力是 必, 必要的。好，这以上呢，这边就是这个网友这个阿财科技的分享。那我是觉得说，政策的推行一定会有一些瑕疵啊，就是说，不可能每一个政策的推行都面面俱到，每一件事情都是考虑到完完整整，可能在推动的当下一定会有一些声音出来，对，那也不能说哦，我所有东西我都考虑好了，所有东西我都已经挑战好了，我都已经确定没有问题，然后才去推行，那要等多久，对吧？那所以，当然我觉得可以先推行，有问题大家就来讨论，然后来去就是改善嘛，那只是说我们都应该要去持开放的讨论，而不是说拒绝任何一方的沟通。就这个政策是好是坏，没关系，我们都提出，我们互相讨论，互相沟通，然后也希望就是这样的声音能够让政府知道，那再去做一些新的调整，然后而不是说哦，好像就像文章里面有提到的部分的一些网友就觉得说，哦，我们为什么纳税要去为了你们这些不会念书的人，或是不爱念书的人？也许不见人家是不爱念书啊，就可是没办法啊，人家的专长可能是别地方啊，对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国音数很强啊，对不对？一定是有比较不强的，有的人的专长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大家都要持一个开放的讨论啊，然后给政府一些声音，然后让这样的一个教育政策能够再去做新的改善嘛，然后让它能够更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然后也能够补助到真的需要补助到的人。那当然这样的也希望这样的政策推行呢是能够让需要的人有得到帮助，然后并且是不会花太多就是国家的资源，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更需要的这个补助或是资源呢集中在需要的地方。那最后呢，我要宣就是也是有几个，就是也是教育部的一个几个政策，也让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在这个今年度哈，我们已经也开始的高中哦，高中是全面的免学费了，高中是全面的免学费。那新增的普通科、综合高中的学术课程哦，家庭年所得超过148万元的也纳入免学费的范围。那这个不用申请，学生可以直接免缴学费。详细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边是没有太多的资讯，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因为我记得有一些东西是例外的，那例外的部分大家可以再查一下，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讯息。那再来就是你有就学贷款的朋友，家庭年所得120万元以下，在学期间免付利息。我特别讲一下在学期间免付利息的部分，就像我自己本身是我高中跟大学都有贷款，等于说其实我这7年都在贷，都是有在读书的，就是高中到大学。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已经在缴高中的学贷的利息了。那所以新的政策是告诉你，家庭所得年所得在120万元以下，在学期间，也就是说如果我继续有读到大学，我继续有读到硕士博士，在学期间是免付利息的，就是你不用再去付利息。那家庭所得148万元以下，并且有2名子女，就是你年所得更高，但是你有养育子女，那在学期间一样是免付利息。那家庭有3名子女以上呢，没有年所得的限制，那在学期间呢是免付利息的。那前面这三个资格你都符合，但是你有2名子女正在就学，你的利息要自己付。那这是就学贷款的部分。那还款的部分呢，还缴本息，就是只缴利息不缴本金，由以前的规定是8年，那现在增加到12年的一个算是缓冲的期间。那还缴本息门槛放宽至每月收入未达5万元，就是你每个月的收入没有达到5万元的部分。那如果你有养儿有养小孩的话，每增加1名子女会再放宽1万元。也就是说，如果是我有2个小孩，那我的月收入的金额就是7万元，就是我未达7万元的话，我是可以还缴的部分。那这是就学贷款的讯息，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详细的资讯呢，教育部一样都有公告，大家可以再去看。那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是原住民嘛，所以在这边也宣传一下，就是原民会有一个大专院校的奖助学金，那你可以线上申请跟校内送件哦。线上申请的时间是2月26到3月25。 校内的收件是2月26到3月29。那分数你有达70级分哦，你有达70分，奖学金是32000元。那一般生跟中低收入户有60分以上的话呢是20000元。低收入户的话60分以上是30000元。那这些原住民的这个大专院校的奖助学金是不跟前面最前面讲到这个学费减免冲突的，所以是可以去申请的。那更详细的资讯请大家可以去上这个教育部的官网或是原民会的官网去做查询。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我是希望说大家也能够透过我的平台知道一些政府的政策跟资讯。那当然如果 有部分如果讲的不是很详细，或者是说有讲错的东西，讲错的部分也欢迎大家来纠正。以上就是今天的讨论，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的上学。我们下集见，大家拜拜。